以軍空襲加沙，進攻哈馬斯最後根據地。TikTok 就強制剝離法案起訴美國政府。中風後遺症，習近平布里蹒跚，畫面曝光。肥貓事件突然刊登微博熱搜，扯出案中案。復出無望，趙薇社媒發影片卻秒刪。观众朋友大家好，在新闻开始之前，我想和大家分享一位来自芝加哥的列尊娜的经历。列尊娜在做白内障手术前被告知血糖过高，无法手术。她在尝试三高代谢补之后，血糖有明显的改善。列尊娜不单止成功接受了手术，还发现自己的皮肤变好了。
一个月左右即是吃了一瓶，低了都有都幾理想，即係個護士俾我睇嗰個指數咁樣，我都即係350就差唔多跌咗成90度。我話啊咁好，就順利做咗嗰個白內障嘅手術啦，做咗一隻，再過10日又做埋另外一隻。
夜間唔再頻繁起床，
我覺得佢對排毒就真係幾有效啦，個個人嘅反應唔同。
三高代謝補旨在通過調節和平衡身體各項機能，促進器官和生理系統恢復正常代謝，修復自身的療愈能力。健康補充品的效果因人而異，列尊娜的體驗可能並非典型。我們鼓勵大家在嘗試新產品之前，諮詢醫療專業人員，了解更多訊息，請訪問健康520。白宫5月7日表示，希望以色列和哈马斯能够弥合停火谈判中的差距。而以色列警告说，如果谈判未能确保释放人质，他可能会深化其在加沙南部城市拉法的行动。以色列军方表示，到礼拜二清晨已经控制了从加沙南部城市拉法进入埃及的重要口岸。之前一日，以色列下令数万名巴勒斯坦人离开该地区，并发动多次空袭。以色列行动的几个礼拜之前，以色列官员表示，在拉法发动攻势对于实现击败哈马斯的目标是必要的。而美国、联合国和其他国家警告说，在巴勒斯坦平民拥挤的地区发动攻势可能会造成人道主义灾难。美国总统拜登礼拜一紧急警告以色列总统内塔尼亚胡不要对拉法发动大规模攻击。白宫国家安全发言人柯比说，总统不希望看到在拉法的行动对那里寻求庇护的超过100万人带来更大的风险。以色列外交部长卡茨在社交媒体上发帖说，以色列进入拉法是为了实现其主要目标，包括释放被哈马斯扣押的人质和击败激进组织。在拉法的事态发展之前，哈馬斯禮拜一宣布已經接受與埃及和卡達談判代表制定的停火建議。以色列總理內塔尼亞胡辦公室表示，停火提議和以色列的基本要求相去甚遠，但以色列將在禮拜二派遣談判代表前往開羅繼續談判。以色列官員告訴媒體，哈馬斯批准的計劃不是以色列同意的，但不清楚哈馬斯接受但以色列不接受的提議有什麼變化。以色列軍方表示，在收到拉法的一個過境點被用於恐怖主義目的的情報後，以軍佔領了這個過境點。以軍稱哈馬斯曾經在這裡發動迫擊炮襲擊，造成埃雷姆沙洛姆過境點附近的4名以色列士兵死亡，另有多人受傷。以色列軍方還說，地面部隊和空襲的目標是拉法的哈馬斯陣地，絕大多數平民已經撤離了軍事行動區。英國廣播公司 BBC 國際事務編輯飽文分析，以軍佔領加沙側的拉法口岸意味著控制了從埃及進入加沙南部的通道，借此塞住加沙地帶武器流入的地下通道。美国国务院发言人米勒说，美国将在未来几个钟头内同盟友讨论哈马斯的回应，并表示协议绝对可以达成。为应对美国剥离法案， TikTok 礼拜二提起诉讼，称该法律多处违反美国宪法，包括第一修正案保障的言论自由。大约两个礼拜前， 總統拜登簽署了一項兩黨支持的國會法案，該法案要求 TikTok 其中國母公司字節跳動出售該應用程序，否則 TikTok 將被禁止進入應用程序商店和網路託管服務。新法律將 TikTok 出售的初步截止日期設定為2025年的1月，拜登總統可以根據需要將截止日期再延長三個月，以便交易完成。在向華盛頓聯邦上訴法院提交的文件中， TikTok 對新法律的合憲性提出質疑，理由是美國政府出於國家安全考慮侵犯了 TikTok 及其數億用戶的第一修正案權利。支持新法律的立法者認為這個並不是一項禁令，而是一項資產剝離法案，旨在阻止中共獲取美國消費者數據以及 TikTok 演算法對美國人的影響。 TikTok 堅稱公司沒有亦都不會和中共分享美國用戶的數據，但是根據中共反間諜法，字節跳動必須根據要求隨時向中共交出美國用戶的數據。 TikTok 在向美國哥倫比亞特區巡迴上訴法院提交的請願書中表示，國會有史以來第一次頒布了一項法律，對單一的指定的言論平台實施永久性的全國性禁令，並禁止所有美國人參與在全球超過10億的獨特在線社區。字節跳動表示不會出售 TikTok。習近平訪問法國期間行路遲緩，一拐一拐的現象明顯，有人稱這是中風後遺症的表現。在中法領袖會後的聯合記者會上談到了俄烏局勢，但這個議題並沒有包含在後來發布的四份聯合聲明中。馬克龍在記者會上表示，盼望中國能夠發揮對俄羅斯的影響力，促成俄烏停戰，並且樂見中共政府承諾不出售任何武器和援助給俄羅斯，同時嚴格控制軍民兩用產品對俄出口。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官媒新華社在有關這次習近平訪問法國的報導中，淡化了習近平承諾不向俄羅斯提供武器和停止並嚴查軍民兩用產品出口俄羅斯的事。原中國內蒙古政府法律顧問室執行主任、中共政協副主席胡春華等人的法律顧問杜汶在社交媒體 X 平台上貼文表示，這個體現了中共對外軟化、對內模糊的策略，亦為中共當局是否有誠意落實這些承諾打上了一個大問號。不過相對於中共的戰狼外交，習近平這次訪法顯然是做了一些重大的讓步，包括在歐盟發表對中共電動汽車補貼調查結果前臨時撤銷徵收法國白蘭地的關稅，以及與法國一起共同倡議在奧運會期間停止武裝衝突。今年奧運會將在7月26日至8月11日在法國巴黎舉行，奧林匹克休戰是奧運會的神聖原則。在結束對法國的訪問後，習近平一行將前往匈牙利和塞爾維亞。除了外交會談成果，外界更特別注意到習近平這次出訪時的身體狀況。從中共央視發布的影片來看，習近平這次出訪較之前行走更為遲緩，並且一拐一拐的現象亦更加明顯。有人在社交平台 X 上的貼文說，這個是腦梗中風的後遺症，這個不是第一次在網絡上流傳關於習近平中風的講法。去年8月，習近平在出席南非金磚峰會時突然缺席他最重視的工商論壇，改由商務部長代為發言，但在晚上的宴會中卻有如常出席，引發外界質疑。有自媒體人爆料說，當時習近平得了一次小中風，5月5日在習近平抵達法國巴黎奧利國際機場的時候，網路流傳的影片顯示習近平緊緊握住彭麗媛的手，兩人緩緩走落圓梯。同以往不同的是，中共央視的報導則將習近平夫婦走落圓梯的畫面全部拉成了遠景，完全看不清兩人落機時的表情和動作，有些則直接刪除了落機的環節，似是有意在掩蓋什麼。乾淨世界頻道石濤 TV 博主石濤認為，布里曼山的習近平將彭麗媛當成了拐杖。近期關於彭麗媛從政的傳聞甚囂塵上，不知道是否與習近平的身體狀況有關。 近日純愛戰士肥貓為愛投江事件掀起輿論巨浪，並接連數日霸佔微博熱搜榜，引發海內外華人圈的關注。事件大概是這樣的，肥貓是一名21歲的遊戲代練，2022年通過王者榮耀認識了27歲的女生譚某，期間譚某會以各種理由向肥貓索要轉帳以及禮物，而肥貓每次都會滿足她。2023年底，譚某以不習慣異地戀為由向肥貓發起了分手，而肥貓則是從湖南趕到了重慶，而兩人之前所說可以同居亦被譚某回絕。肥貓獨自一人住在出租屋裡面將近半年的時間，每日都靠點外賣來維持溫飽。肥貓的收入來源就是遊戲代練，他每日十幾個鐘打遊戲賺錢，兩年內賺了51萬給女朋友。根據聊天記錄，譚某和肥貓約定好在今年五月左右結婚，四月初譚某以不能夠為我提供情緒價值為由向肥貓提出分手，而肥貓則是極力挽回，並將身上僅剩的 6.66 萬元人民幣備註自願贈予轉給譚某後，4月11日在重慶長江大橋跳落，肥貓的屍體已經在5月3日火化。同時網路上亦熱傳肥貓去世前的最後遺言，坦言打單都嘔血了，沒錢醫病，錢都給了女朋友，我不想吃蔬菜了，我好想吃麥當勞，令很多網友相當心痛。事件登上熱搜後，大量民眾自發悼念肥貓。5月3日開始，重慶長江大橋擺放很多鮮花、麥當勞、奶茶等來紀念肥貓，但隨後不少民眾發現他們要求送到長江大橋的外賣是空包，裡面沒有任何食物，而奶茶則使用白開水替代，引發了不少網民的不滿，再次引爆熱搜。隨著茶百道、蜜雪冰城以及女友譚某現身公開道歉，事件目前仍然在發酵。然而詭異的是，肥貓4月11日跳江後，其姐姐不斷在社交平台發聲，但卻無人關注，直到5月1日凌晨，廣東省回龍高速公路梅大高速公路發生大面積坍塌導致近百人死傷的事件發出後，肥貓事件突然登上熱搜，令不少網友和自媒體人都覺得事件不尋常，就好像是官方在這裡轉移視線。熱搜榜上肥貓事件中各個細節都能夠上熱搜，而在梅州高速公路上遇難的50多人，他們的名字我們都不知道，他們只是一個個冰冷的數字。作者質問梅州高速公路塌方一事中，無論是人數還是惡劣程度，還是社會影響，還是新聞的時效性，還有討論帶來的社會意義上看，都應該完勝肥貓，但是這個熱度為何卻完敗呢？作者不禁感嘆，在現在的輿論場上，很多我們能夠看到的東西都是別人想令我們看到的，允許我們看到的，給我們精準的信息投喂。同理，那些不想被我們看到的亦有很多方法，最常用的方法就是用新的熱點沖淡舊的熱點。48歲小燕子趙薇2021年8月突然傳出登上劣跡藝人名單，過去的作品如《還珠格格》等皆除名。今年3月港媒報導趙薇被逐步解封，近日趙薇在 Instagram 限動轉發和仁波切喇嘛有關的影片，但沒多久之後遭到刪除，不知道真相是怎樣。趙薇近來被發現現身 Instagram 轉發和中殺掌揚音節仁波切喇嘛相關的影片，令粉絲欣喜是否準備復出，因為有一個傳言指稱她6月份將復出，但她隨即又將影片刪除，令人一頭霧水。據綠媒報導，趙薇部分她名下持有的公司股權凍結，凍結期限至2027年的4月10日，似乎還未解套。2021年8月26日，趙薇出演的影視作品突然被大陸各平台悉數落架，微博超話被關閉，未上線的作品遭換角色，她被官媒列為劣跡藝人。從遭封殺至今，趙薇的商業版圖不斷縮水，目前以趙薇擔任法人的公司還有一間影視文化工作室處於存續期。 另外两间已经注销或者吊销。之前赵薇入股嘅公司多达17家，涉及影视、文娱、投资、科技、房地产等领域。好啦，今日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你嘅收睇。如果你中意我哋嘅节目，请留言、分享、点赞同埋订阅。我哋下次再见。